各位同学哈、啊，我看到我们仁山长老来哈、啊，不，我们放长哈、啊，我老同参，我们当年呢应该有快十年了，哎，在正觉精舍一起结下，所以呢，我今天呢就马上想到小时候背的第一句话哈。啊，这个我讲第好几遍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仁山长老是从泰国来，好，不亦乐乎？当然了，我们今天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好，我们呢就好好用功哈。这个呢，大家有没有这一份？可能有新来的同学没有这个第一份压力的定义这一份。那个还有一位，我们是有多吧，上一次的还有多吧，那个慧生你不是多印了五份吗？哎，那个有没有的跟还有那一位，那位我们的艺术家，哎，他可能没有。这位是哎，是因为日本来的法师可能也没有，麻烦补充一下。我们就稍微复习一点点哈，就从这个压力的缘起这边讲哈。什么是压力哈？我们简单讲一下呢。我们很耳熟能详的名词呢，但是定义有千差万别。而在历史上呢，1936年呢 ，Hans 他提出这个压力来的时候呢，是针对身体上一种刺激所产生的反应。那后来呢，他是这叫做什么死为滥伤者哈。后来很多人都沿用这个名词呢，就变成好多好多的定义，乃至于到现在有什么好压力啊、坏压力啊，很多很多。好，所以这边有讲古典的定义，好，或者是根据生物学来的，或者根据物理学来的哈，或者讲一种刺激、一种反应。那么我们呢这些呢实在是众说纷纭哈。那上次我们没有提到的是第二页那边，我把它略掉了哈，就是它当然是有点穿凿附会哈，根据 stress 这个字，它把它拆开来。第一个 S 呢叫做 social isolation， 就是你这个人呢、啊、人际关系非常的孤独。好，其实孤独寂寞不是坏事。好，但是呢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大家的互动这么多啊，要能够安于这样一个孤独就不太容易。所以他说缺乏人际的支持，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有负面的情绪啊，他的表达或者他社交的这种 interpersonal skill， 就是人际关系的社交技巧不当，结果深陷困境而孤立无援。我记得有人发给我一篇，但我那个台语发音我不太准哈。忧郁症呢叫做什么？ melancholy 叫什么？对，没人 call 你 melancholy， 就是没有人打电话给你，没有人理你，就叫忧郁症。忧郁症的英文是这样子啊，它刚好跟着有这么一个谐音哈。第二个叫做 thinking unrealistically。就是你的想法不切实际，实在呢，这就有一点合乎我们禅修的道理。你去对过去已经过去不可改变的事情，你还想重新去改变，或者对于未来呢，还没发生的事情有不切实际的想象。那我们不是讲过吗？你禅修或者我们说活在当下哈，你去对未来去期待，想要创造什么，那是贪心。对于过去已经发生你想要拒绝或者去除，那是嗔心。而最主要最主要，你现在当下正在发生的，你不能觉知，不能活在当下，就是愚痴。所以倒很符合这一条哈、啊、叫做什么 unrealistically， 就是 unrealistic， 就不切实际。我们不能活在当下的确就是不切实际哈、啊。那么这样会产生身体上怎么样呢？ rigid body， 就是你身体会很紧张。我昨天呢，我们到一个地方的警察局，啊， 也是谈说要一些合作的事情，就是要到那个地方去讲纾压的一个讲座。我发现警察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尤其是那个中级主管呢、啊。中级主管他又上面又有压力，下面也有压力啊，甚至于人家被开了几张单子呢，也找议员来给他压力。好，那么他们一个共同相貌是什么？肩膀非常紧，肩膀都非常非常紧，那不是摔柔道摔出来的紧。那我请他们做那个动作的时候，就这么简单一个动作都做不了，没一个做得了。哎，就是没这个肩膀啊，我们说提心吊胆就是这样，肩膀都放不下来，完全放不下来，非常非常令人惋惜啊。所以我现在有压力了，我们又多了一个事哈，我们可能1月23号带很多我的学生去义诊，包括我去做心理的义诊，其他同学学生呢去做脚底按摩啊、推拿啊、气功啊，还有针剂，去帮助他们一下。因为他们真的是，尤其那位局长啊，很慈悲，佛教徒，是他邀我去的。他对于他的这个底下有一个警员呢，得了强迫症哈、啊，那也是非常压力非常非常大，居然怎么样？居然吃饭都不敢坐着吃，他是站着吃，他害怕随时有人来查寝，随时有状况发生。他的强迫症洗到手上都那个指甲都洗得变成整个白色的，身上因为经常洗肥皂呢，都是一层白白的膜。然后昨天见我呢，还穿全身换一套新衣服，连那个袜子球鞋都是新的，连牌子都没剪掉。这个实在是，因为很多去读警官学校的啊，是因为在联考上有挫折啊，他不能去继续升学，他本身在国中时候就有挫折感，然后去了警官学校，那出来做这个警官呢，第一线、第二线都是压力非常非常大，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动作非常粗糙，很僵硬啊，所以叫做这个这边叫做 rigid body 哈、啊，它肌肉紧绷、疼痛还有酸痛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看这个推拿、针剂、按摩的这种生意是特别特别的好？就是表示现代人非常非常的紧张哈，非常非常有压力。另外呢，现在也是，现在什么广告最多啊？烟酒这些广告特别特别的多，就是 sensory overload， 过度的寻求我们的感官上的刺激。好，那我昨天在那边也是，烟酒槟榔这些警员呢、啊，几乎离不开。那只有这一位主管呢，他因为吃素。所以他带到这些至少是不喝酒，好，那抽烟是跑不掉，那他们那休息室里面全是烟味啊，厕所也都是烟味啊，那么就会依赖什么尼古丁、酒精、麻醉品等化学药物。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什么，去麻痹你的大脑，让你不去面对那个压力而已啊。我们常常去选择这样伤害自己大脑的方式来逃避哈。好，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很吵杂的一个环境，他结果他在那里不愿意离开，就像那些去上网啊，那种网咖啊，还有以前那种大那破庆狗啊，他感觉在里面有安全感，感觉他存在了，他害怕听不到声音。好，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形，还有这个就是表示什么？哦，还有一个 self neglect。就是完全忽视自己的基本需求，其实多数是在逃避自己的问题。那警察的生活你知道吗？他们这些都是住在警察局里面的。他跟我讲他最大的压力就是他爸爸说，你怎么没打电话回来，他经常忙得忘记打电话回去。他说他另外一个最大的压力就是因为他们传统的思想，他老家在中彰化，过年也大年夜一定要赶回去，如果他不回去，他们全家人就不吃饭，他老爸爸就不吃饭。好，那我们经常呢，很多人呢、啊、非常热心啊，去帮助别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相貌是回避自己的问题，回避自己最基本的需求，好 self neglect。 所以这个整个合起来呢， 叫做 stress。 好，但是呢，这个都是只是什么，在叙说一些状况。好，我讲了，我是学理工的哈，我们要对任何事情啊，要去有所推论啊，一定对它定义要非常清楚。好，所以我讲呢，我们谈这个压力的缘起，我们是佛教徒啊，一定从这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缘起法来探讨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是真的是查了字典哈，我讲过《说文解字》没有，这是不可能有的，啊，在这个《康熙字典》里面也没有，甚至于早期上海的这个商务印书馆呢，或者是这个另外的一些早期的这个词源词海也没有"压力"这个字，那表示压力是什么？是一个近代才因缘有而产生的这样一个代名词而已，啊。那么这一定是跟这个历史演变，跟这个社会结构的变迁，跟这个文化的改变一定有它相当的关系哈。可是呢，我们就从这个压力本身哈，它是从这个 pressure 好，就是从这个 P 等于 F 除以 A 哈， F 就是 force 这个力量， A 就是 area， 你这样压下去的这个叫做压力。好，那么这个 force 呢，就是这个压力的源头，这个力量啊。那这个 area 就是受力的面积，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当这个坦克车在这个路上压过去的时候，可能留下一点痕迹，可是那一根针的范围，那根针就可以一直刺穿，刺到地里面去。所以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那个受力的面积。好，那么我们如果从这样一个定义来看呢，就是压力呢，它一定有压力的源头，就是那个 force， 受力的面积就是我们的心的力量，包括了智慧。好，有的人可能 EQ 很好，好，虽然他是能够承担这样一个压力，而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但他未必有智慧的抉择，并不能解决这个压力的问题。所以这个受力面积应该是心智。好，那压力的源头呢，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的烦恼颠倒。因为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这个压力的源头呢，就是我们执着常乐我净。所以呢，这个等一下我们后面还会谈到这些部分哈。所以呢，我们呢执着常，可是呢，这明明是一个因缘和合，是无我，是无常的。当这个我们察觉到无常了，什么时候才察觉？就是你想要的得不到，或者得到了失去啊，或者害怕失去，那种情况下，就是对于无常的一个逼迫性，其实就是苦，压力也等于是苦啊。这种情况下你才察觉得到。而相对呢，我们还想说有正面的压力，有正面的情绪，就是我拿到，我贪求拿到的时候呢，觉得没压力，其实一样是压力。只要是情绪烦恼，就是压力。好，就是压力。那么这个来讲呢，主要是自己的无明根本烦恼与情绪，就是随烦恼。好，那我们讲过了，贪嗔这些我们不谈。好，我为什么特别把这个不信、失念、不正知跟散乱把它标出来？因为其他的这些随烦恼啊，我们如果不学习佛法的人哈，这个愤恨恼，我们认为就是一种情绪而已哈，不会把它看成压力，反而还有人认为说这是什么抒发压力的一种方式，是不是？你看那个美国人说叫你拿一个球去，把它当成老板去丢，是不是？其实是错误的哈。那这个富狂禅这些呢，我们都不提哈，这是比较微细的。无惭无愧，那你如果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因果，你是有什么惭愧心呢？啊，只是觉得可能你的享受没人家好，你有点惭愧吧。哈，这个不信呢，当然是指不相信佛法，但这边呢，我们说那个信字有什么？要相信自己有能，所以这个不信指的是什么？自己对自己信心不够。这是很多压力大的情况下的人会产生的一个相貌哈，懈怠放逸，这些都是跟静坐有关系，昏沉掉举哈。但是思念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妄念，就是你经常啊忘事儿，经常忘记事情。好， 就是不是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我老人痴呆了忘记事情，是你忙的心力不够啊，经常啊出门的时候要找钥匙，是不是？有没有人有这种事啊？东西放哪不知道啊？当然了，有的有些人是像老人家是极度的不安全感哈，他很多重要东西一下要藏这一下要藏那，不后没有固定地方，所以他一天到晚要找，一天到晚要找。好，但是我们中年人也有这个相貌，因为压力特别大，就开始以为自己健忘了，其实不是，是当然也有我们的生理的部分逐渐衰退啊。另外就是什么？另外就是压力，让你的心软弱没有力量，不正知。那这个我看太多了哈，我很多学生里面呢，走路啊会撞到门了哈，因为他呢心散乱，向外攀援，一心想要好己用。哎，想说自己是万能啊，千手千眼，一同时间可以做很多事，你就很多事情做不好啊。钥匙走一走也会掉啊，走路呢就一定会踢到东西。其实我们的命就在里边啊，不正知啊。那还有什么？散乱，散乱就是心没有力量。这个妄念就是心无，心亡了，心不在了，就会妄。那么这几个是最常见的一种相貌，所以相对我们怎么治疗啊？如果要帮助这样的人呢，第一个是让他呢有被肯定，有成就感。好，我们用一种爱语的方式，就去赞叹他啊，或者是我们随喜鼓励他，但是一定要有真实的一些功德，我们去这样慢慢的让他有自信心，然后慢慢的呢。透过我所讲的那种方法，就是动态的内观哈，因为你一下子没办法去静坐，所以用一些动态的内观呢，动中禅呢，让他的正知正念可以慢慢慢慢出来，可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以慢慢提升心力，不忘事，慢慢慢慢那个心啊就不是那么散乱的，没有力量哈。所以我上次说这个思考问题呢，不晓得大家也回去有没有想一想，就是我们针对一些所谓的负面情绪哈，愤世嫉俗、怀疑啦，什么什么这些，就是一般人觉得是负面的情绪，跟那个白发的水烦恼怎么样的对照啊？这个大家去想一想哈。当然，解决的方法就是戒定慧哈。那么一般它归纳这个压力源哈，引起心理刺激或情绪生理反应的压力源是什么？就是自然环境上的高温、辐射、细菌啊，什么什么外伤啊，好，流行性的疾病啦、啊。那心理性呢，就是你的情绪纠结跟你的心理冲突这些事情。社会性的压力，那我们现在是特别特别的多。啊，今天早上我也看到一个新闻，有点压力。啊，就是好像这个王佑珍啊，他们整个的这个要崩盘，要重新的组合。这跟很多人的预言不谋而合，就这些大企业家，他们都是交户哈，那个他们的那个信贷都是交户的，然后都是用一些银行的贷款，我们小卡奴还没什么问题，这些大企业家不得了，很多早就是在留台湾。好，那我看了也有点压力哈，就是社会上的一些事件。日常上的生活困扰，你的工作环境相关的压力源，所以我是说，真正想要调好这个呢，一定要到一个隔绝的地方，就是与你压力源隔绝的地方，最好去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通常我们的压力源呢，不是家里就是办公室，所以你想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调是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最好是参加我们周末的禅修。好，我大概这个周末又要去看一个地方，也是为各位着想的哈，为我们禅修班着想的。那边可能一届呢，可以我们连续做21天，哈，或者拜大悲忏呢，就真正的照这个大悲法门呢，拜21天的大悲忏，就是礼拜天要去看那个道场，可能想跟他合作哈，跟他合作。另外好像有女众要出家呢，可能合适去那里，那是女众道场啊，在观音乡哈。还有一些文化性的压力哈，那就不多说哈。所以呢， 这个受力面积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有时候压力的源头啊，你的随烦恼，你的情绪，你的无明是很难去调整的。或者我们降低一点，说是这个无常来了，这个事情我们想要去改变外境的事情，或者刚刚讲说我们想要改变高温辐射，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我要这个 Lohas 啊，我要就是要跟地球和平相处，是你办得到吗？很难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的这个染污破坏环境啊，不是这么快可以收手的。好，也不是说什么大自然要反扑哈，是本来就是因果。你去破坏了臭氧层，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啊喷出来的东西啦，或者是这个冰箱的这个什么冷媒啊，你把臭氧层破坏了，ozone layer破坏了，那个紫外线直接射进来，所以现在呢，南北极的冰都在融化，所以才产生这种叫做圣婴现象。今年是暖冬啊，各处都是暖冬。将来是越来越不正常，那个海平面会越来越高，有人预计说什么到时候哪几个城市就是要被水淹掉，有没有可能呢、啊、当然有可能。你看那个西伯利亚发现那个始祖像啊，那就是有一部片叫 The Day After Tomorrow， 那就是突然来的这种大风暴，一下子那个大冰雪，连那始祖像那么大的就整个被那个冰雪给覆盖就死掉了。这个的确就是因果，你要这样去虐待这个地球，它地球就只好这样子嘛。好，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我们能改变吗？好，当然我也是参加 Lohas， 我自己也带自己的筷子啊什么这些，很有限啊。光是我们这些手机、电脑这些废弃物，你看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这些不是我们能改变的，我们能改变什么呢？我们能改变情绪和心理冲突，我们能改变我们的心力跟我们的智慧，好，这才是我们改变的。而心力哈，心的力量叫做堪能性，就他有能力去做什么事叫做堪能性。其实这是从什么来的？修止得定来的。一个人的心啊，有力量跟没力量有什么差别啊？有力量的人他就不容易为环境所干扰，没有力量的人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他就跟着走哈。而这样的堪能性包括了什么？意志力，就他这个人呢，他决定要做什么事，他一定要达到目的，他很努力，他很勤奋的，他不轻言放弃的哈。那我们现在看我们的下一代呢，好像比较难看到这一点，比较难哈。意志力、忍耐力，我们现在的下一代呢都是特别特别的什么情绪化，很容易就把自己心里头想什么或者什么情绪就表达出来，忍耐力也不太够。好，那还什么念力？念力就是什么？你这个不忘记的能力。好，念力啊，真的是像那个他们有做过对那个特异功能啊，是苏联的哈、啊，苏俄的，把那个调羹放在这个烧杯里边，他这样念力可以把它折弯，啊，这个在要讲唯识是绝对是办得到的事哈、啊，绝对办得到的事，玉学师一定办得到的。或者我听说还有南传的这个比丘啊，可以在那个水上面行走，那就是修地电观，他利用他的念力呢去观这个，因为水是水哈、啊，我们认识物质上的水，其实地水火风是讲它的特性，水是讲湿性，但是地有坚实性。就即使是水里头也还是有地水火风，所以他就观察那个地的这个坚实性呢，用念力把它扩大，他就可以在水上面走，这都是办得到的事哈。所以呢，这个念力也很重要，忍力还有专注力啊，我们现在也是看得出来专注力都不够。好，我那天呢跨年的时候跟一位朋友谈话，他不听你讲话的，他一讲话就是跳了三句哈，他在听你讲话，你在讲话的时候他在想他的事，他想他刚刚讲完的话呢，然后又跳了三步再跟你讲，你大家一头雾水。好，专注力啊，我们想要注意看一件事情也不够，那相对你的觉察力也就不够，这些都要靠修止修定来哈。 智慧呢，当然包括我们的正见、正观、如实知，就是你要知道世间的真相是什么，就是缘起哈。那么这样的一个就会有什么正思维，其实智慧代表抉择判断。我一再强调，当然我们现在讲佛法的智慧讲得很高很抽象，其实就是一个抉择判断。好，怎么讲呢？就是你要依于缘起的道理来抉择嘛。我们人生真的是一连串的选择，谁愿意选择苦呢？但是都继续不断的苦，就是因为你没有智慧，你不晓得要把苦的因灭掉了，才能得到乐，你就贪图眼前这一点。所以我们上次讲说这个讲皈依是吧？啊，找到生命的桃花源，那是一个终极目标。所以你一切应该什么？你皈依以后应该以什么来抉择？以涅槃来抉择。就是我做一切事情什么？我们礼拜三讲的什么？唯缘涅槃，唯愿涅槃，以涅槃为上手。我做什么事情是要得涅槃的？不是眼前真的跟家这几块钱在那计较，不是。啊，通常呢，你要是看不到这样大目标呢，你在这小小这个小东西上面去计较呢，你永远不可能成就。也不是什么，我们再重复一遍，也不是什么财富名位，也不是亲眷亲情，是不是？更不是长生不老，也不是这个国家治理，也不是什么要把这个世界弄好。不是，就是唯一是让你回到什么？回到我们原来的返璞归真，归什么真？不生不灭那个涅槃。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以你要以那样一个终极目标来抉择呢，那才叫做真正的智慧。否则我们选择的是眼前那么一乐，都是苦的因。因为世间是没有乐的，世间只有苦跟集。所以呢，有时候啊，这个压力的来源呢，不是别的，只是你自己什么既定的想法，其实就是你人生目标错误而已啊。我们后面会讲到，一个最大的压力是什么？生命没有一个目标，就是浑浑噩噩的活着，不知道生命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自己这一生要什么，这是最大的压力。很多人是在功成名就以后。要退休了，没事可忙的时候，得了忧郁症，因为他找不到目标了。尤其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认为没有来生呢、啊，然后他面向死亡啊，他什么都要失去啊，所以他心里特别空虚。我在美国有一个案例，就是他本身是心理咨商师，啊，我讲了职业多少三四十年，然后呢，真的在海边买那个大别墅都几百万的。但他非常非常的不快乐，因为他的孩子孙子什么都离开他了，他夫妻两个守在那边，不晓得下一刻是什么，整天就是麻痹自己啊，看电视啊，什么什么这些啊，就人际关系也越来越疏离。本来老人呢，我们真的要做敬老尊贤了，老人呢是一般现在尤其年轻人不喜欢，他们那个这人就在公园晒晒太阳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呢，他因为呢学了这种心理学哲学，他对基督教已经破产了，他不相信有个神，但又不明白佛法三世的因果，那他怎么办？就等着断灭吗？所以那也是一种压力哈。他不知道这个生命可以相续的，他不知道所作不失未作不得的这种业力业果，他不知道，他对因果他不了解。那么还有许多英语压心理压力是源自我们拒绝面对现实。什么什么现实？拒绝不愿意接受生命的真实面目。生命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是八苦。生老病死苦，怨憎会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啊。所以我们拼命的想说什么要不生，不是另外一个意思了哈。要什么？不老不病不死，哎，所以呢，看到那个抗衰老美白的广告，你就有压力。怎么那个模特都是长得这么漂亮，我怎么这么丑？就有压力。那个都是现在都是人造的嘛， 连那个照片都是合成的，我跟你讲，是不是？啊，抗衰老，有病就要求仙丹，总希望有个长生不死的药，结果你耗尽了很多的力量去跟生命的真相去抗拒啊！啊，怨憎会本来就是如此嘛，我们过去生又不是很有修行、很慈悲的人，就会碰到很多的冤亲债主嘛。爱别离，这个世间天下无不善的筵席啊，有些时候这个怨跟爱还是同一个人的，只是一线之间而已啊。求不得，多数事情都不由不得你啊。我们这一代人呢，在物质上已经太丰厚太丰厚了，所以福报用尽呢，是心理上的压力就大了啊。所以这一些呢，你应该是怎么样，你应该只是增长你的心智去接纳这个现实嘛。所以如何面对死亡啊，正知正念以待时啊，必定有生就有死啊，没有人例外。那我怎么样降低我的痛苦？正知跟正念啊，就是我知道我这现在的这心是什么样子，正念我就知道什么，这一切都是无常嘛。所以平常就要这样练习啊。好，所以从佛法角度来看呢，压力不是来自于外境的，多数是自己给自己的，烦恼障碍都是自己创造的。虽然呢，我们可以理解无常的道理，好，只是理解哦，只是一个知识，只是一个名相。因为你如果没有透过实修，无常要在什么实践中、实修中才能去体会的，不是我们嘴巴皮呀、啊。所以嘴巴上能讲，但在心理上呢，却什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不喜欢无常，因为从无始劫来我们就喜欢常嘛，不要变化最好，喜欢永恒嘛。所以有些时候知道自己错也改不了，我们说啊那是习惯，不是，是你不愿意啊，你是期待那种永远不变的安全感啊，你不愿意去改变，这个改习惯不容易哈。所以我们深信呢，我只要多赚点钱，我只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可以掌控外境，就可以得到常。其实啊，唉，是去租科啊，我那写的那个词是什么？难道我们就这样拼命工作，增加了这个存款簿上的数字，啊，得到一些业绩，得到一些工作上的满足感、肯定感，而牺牲了我们的青春，牺牲我们的休闲，牺牲我们的健康，牺牲我们的人际关系，牺牲我们的家庭？然后等到老呢，就用你那存款上的钱再去买回来这些年轻岁月中所失去的，或者讲再浅白一点、再粗一点，就是年轻的时候用命去换钱，年纪大了用钱来换命，换得来吗？大家是这样过活啊。好，以为说有了钱就可以掌控外境，可以得到偿，结果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呢，只是什么？加强你那份抵抗无常、抵抗不可易、保住可易的力量，是加强了你的什么烦恼而已啊。啊，或者我们这样说，这边是用无常来讲，压力啊，源自于烦恼所引发的爱欲情绪。这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它是我，它是长恒住不变异的，你知道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不是缘起有，是真实有的。那么顺到你就是起贪，逆到你就起嗔。所以我们多数人只想什么？想贪更多啊，想要期待更多，保住更多，想要去除那些我们不喜欢的，就是贪跟嗔啊。只是想加强那份掌控外境，掌控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讲我就有什么主宰意啊，自在意，抵抗无常的自招。于是什么？下面就是欲哈，气渴望气求未得到的，或者得到了还想得到更多，以及想要去除不合乎自己气求期待的。另外一方面又感觉到无常，所以又害怕失去自己已得到的，而失去呢，失去就更烦恼。好，所以呢，我们承受了心智力量不足，就便形成了压力。形成压力以后，心智不足又引发了新的情绪，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新的压力源就这压力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怎么样子 破解它，就是什么十二因缘里面的处缘受，我们是凡夫一定受，但是希望你能够舍受，就是什么不苦不乐受。你不苦不乐受，下面就是什么不会爱，不会取，不会有。所以呢，马哈希禅师的这个方法很有道理。我们一直是圆我们的习，但是我们不拒绝已经发生的。我听到一个声音，我就是什么听到，我标记它，我只标记它，就把它放下了，就再回到我的习。而这个，如果你不是这样去做，你要去参与，你要把它当成真实，你去参与它。下面是什么？你想要干预它，你想要什么？想要贪，想要嗔，你有价值判断以后就是贪跟嗔。所以马哈希禅师这个非常好，我们就只是标记，标记以后就又回到你的所缘境，而那个所缘境是一直在习上面去观察无常，或者阿姜念呢是在这个身念住上去观察苦，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呀。好，所以一般人面对压力时候他有什么反应？智者求心不求静，那一般人什么求静？所以当改变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什么想要改变外境，想要责怪外境，而忘记啊调适自己改变自己是最重要的。而其实现在呢，多数的压力来临不会要人命啊，但是你一紧张一急，你开车的人紧张一急，或者出了什么意外，反而呢因为你面对压力的反应不当呢，还要你的命，有可能也会让你心力憔悴啊。好，所以多数啊，多数人就是指没有禅修的人，就是随着情绪产生负面的惯性反应，而哪有机会让你有理性的思维呢？根本没有机会。佛教徒好一点啊，知道因果，知道这些事儿，还会忏悔一下，后知后觉，一般人哪里能察觉呢？只是继续再找下一个目标而已啊。我讲他们的惭愧心只是什么，怎么我吃的没人家好，我钱赚的没人家多而已啊，跟我们呢见贤思齐的那种惭愧心不太一样啊。而且这样的就不可能有品德了嘛，现在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啊，一切都看物质上面的东西啊，是不是？我昨天呢那个给那个个案，因为要争取同理心，就讲到这个片子叫危险心灵，他说他从来没看过这么能扣到他心弦的这个连续剧啊，里面就讲我们现在的学校鼓励什么，鼓励竞争而已啊，人的基本价值，他的品德人格完全被抹杀了，一切是看什么，看分数，看名次，这样我们能教出什么样的人来呢？将来上了社会也是一群刽子手啊，大家就是功利的竞争嘛，这种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这个适者生存，能够谈品德吗？就是看谁的力量大嘛，看谁胆子大呀，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这个问题很多了。要讲压力为什么会在1938年，乃至于我们呢，实在到了应该是80年代才有这个词。因为我们东方啊，尤其是中国，还有多少的传统思想可以跟这个物质文明去抗衡一下？我们这一代人呢，还有这样能力，下一代人就不太有了。他们被鼓励的就是这种物质文明，就是这样的竞争。所以我们耳后啊，真的很可怕呀。昨天那个才30几岁，那位警察。我也讲过，我去某一个佛学社演讲，一半的人有忧郁症，当然那是名校，名校的压力就很大，所以我可以预期，我大概应该是好像又改了哈，改成3月8号到竹科演讲，我可以预期那边的人的压力，因为我也是从矽谷来，在矽谷压力非常非常大，竞争呢非常非常强，那个职业寿命也非常短，也根本没有让你喘息调适的机会。都没有，加班变成是家常便饭。好，现在我还听说，有人小餐的时候听说，现在公家机关有人离职，他不补人了。哎，大家那个要把预算弄得很好看，把业绩弄得很好看， 所以现在连公家机关都要加班加到八点，这个太没有道理了，很没有道理啊。所以这些事情可以想象，我也有压力，就是怎么办呢？这些事情怎么办呢？是不是？好，所以呢，面对压力呢，这个倒是很有名的，叫战逃理论哈。他没有去定义压抑这个词哈。这个 Cannon 哈，他在1925年，他并没有完全定义压力的词，他只说当人感觉到危险或威胁性的时候，就进入战或逃 ，fight or flight， 战或者逃。所以当他在原始人碰到一个比他高大的，好，这种动物或者面临一个生命威胁的时候，他就是逃。看到跟他差不多的，他可以打赢的，可以去抢这些东西的，那就是战。我们回看看我们的心理是不是这样。所以当你呢要去愤怒防卫的时候，要去战的时候，他的机制就血液流向你的手部，他便于你去抓住武器或者打击敌人，而且什么心跳加快，肾上素也分泌，荷尔蒙也增加，血糖也增加，就是什么让你有更多的能量。好，那相对的逃呢，那血液就流向你什么大骨肌肉，因为呢那个血到腿上了，你容易跑，而且会发抖哈。也许那么那血往那流呢，脸色就会惨白，哈哈，然后呢手足冰冷。好，有些时候呢身体会让你僵立不动，可能是争取时间考量呢，是否躲避为上策。好，这样子的脑部的情绪反应啊，多半是海马回的反应，让你的那个激发荷尔蒙，让你身体处于一种什么警戒的状况啊，警戒的状态。那么专注逼近时候威胁，准备做最佳的反应。好，可是呢古时候的人呢、啊、慢慢进入农业时代啊，他就是从畜牧哈、啊、打猎啊，畜牧到农业时代呢，人就开始比较悠闲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有很多时间来调试他们的心理状况哈。那么这种快乐呢，不是我们那种感官上刺激的快乐，而是什么一种放松、柔和、非刺激性、非娱乐式的这种快乐。好，或者我们就说佛法里面讲的乐意触识，你眼睛看到一个很柔和的色彩。耳朵呢听到是什么播送的音乐，就是现在也不是西藏的波敲一下来治疗你，播送治疗吗？很柔和的音乐。好，也有什么冥想音乐、水晶音乐啊，好，或者雅乐啊，这种很单纯的。好，眼耳鼻，鼻子嗅的这种很自然的芳香啊，舌头吃到一个好味道，身体呢有这样一个人家对你一个抚摸或者接触，就是这样乐意触识。那么这种快乐的时候呢，脑部抑制负面的情绪部位反而比较活跃，能量增加。好，其实他们讲说叫做什么脑内吗啡，这时候增加制造呢忧恼的部位呢获得舒缓。生理方面在快乐的时候，不是我们讲那种娱乐哈，我们那种刺激性娱乐其实是很躁动的，这种快乐是心平气和的，是一种沉静。所以呢身体能够从什么负面情绪中恢复过来。我们讲的放松就是这一种，就是这一种。好，那么这样子呢就是把你的身体能够平衡啊。那农业时代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去调适我们生活，现在根本没有，现在连所谓的休闲也还是紧张，是不是？大家急着跑到那边去啊，不行啊，我没出去度假不行啊，我没出去走走好像不对，因为大家都这样，是不是？结果到了一个地方有很悠闲的去看看天看看云吗？没有啊，都是带了照相机到此一游，买点纪念品，还得要跟人家讨价还价，大吃一餐回来，有放松吗？并没有哈，并没有放松。所以呢你要这样子，身体呢就是我们呢道家讲动静相生，有动有静。那么我们有情绪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些这些放松啊、缓和啊来平衡一下，好，这样身体才得以休养生息，也才能鼓起精神呢再应付一些其他的事哈。所以呢有些时候爱跟温柔会引发自主神经的警觉状态，这个跟那个战逃反应是恰恰相反，让你感觉在什么一种很平静 很幸福的感觉当中。这个就是什么意识识了，或者意啊，就是第六意根的食物了。他感觉被肯定，被需要，他愿意去付出。好，所以我们在讲，我这边后面讲说转移负面的情绪，有时候去做义工真的是不错。你感觉我们说助人为快乐之本这句话是对的，你感觉你存在的价值，你感觉人家需要你，那种被肯定感，好，是的确的哈。所以现在很多很多这个退休人去做义工，这是好事情，这是好事情。但是有时候也不要过度的投入，也是很麻烦。因为我在美国就是在那个 Home Care Union， 就是那个居家照顾的工会去演讲，有时候太投入呢，他会随着他照顾的人的身体的好坏又变化了，所以蛮不容易，还是佛法最好了哈。悲伤呢，主要是调适你很严重的失落感。当你有至亲的人死亡或者重大挫折的时候呢，悲伤令你精力衰退，甚至于身去全无，对娱乐不感兴趣。其实呢，这是要减缓你的新陈代谢，原来的机制是这个意思，然后让你呢有一个休息，有一个反省的机会，审视人生的意义，然后等你精力慢慢恢复，再重新的开始。好，我们很多佛教徒啊，所以这个说是精忏这件事情也有它的好处。很多佛教徒是怎么成为佛教徒的，就是家里头有人往生，然后呢我们这些法师的确也很慈悲，去到那边讲讲开示，让那个这些梵拜哈，不是讲感精忏那种，是真的有这些法师是很愿意讲这样的开示，然后念佛，然后他由这样一个机会，他审视到死亡，审视到这个宗教的慰藉，而这样子来相信佛教的也是有哈。但是那个是可以这样来，但是皈依还是要真正明白意思好一点哈。那么这样子呢，这个精力的衰退是为了让你这个悲伤者留在家里，因为他这时候比较容易脆弱，好，都有他，其实都有他这个物竞天言呢，都是有他一些道理。好，但是呢这些反应啊会因文化特质啊什么都会有一些变化哈。所以从原始人这样的面临这个生命危险的战逃，逐渐经过这史前期的慢慢变化，你要晓得那时候生存环境是极度恶劣，随时会死亡嘛。好，不是说只有始祖像啊，有很多的恐龙啊什么这些东西，你一下命就没了，毒蛇猛兽什么都有哈。那新生儿的夭折率也很高，很少人能够活到30岁，这些食肉动物啊什么什么的。但慢慢农业时代建立以后啊，人类的生存环境就比较改善了。好，那么其实这样子，这些威胁到我们生命的这些东西呢，啊，或者有食肉动物啊，或者天灾呢，其实现在不太多，人祸比较多。相对的，我们现在是人祸比较多。好，那么我们呢，远古时代有这种威胁生命的危机呢，一触即发的怒气呢，或许是你生存的要件嘛，所以才会有海马回，才会有这个杏仁核的这种机制，就是不要没办法让你去理性的反应，就是立刻啊，有人拳头过来，你现在他们说练功的人，你手打过来他眼睛不眨，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眼睛会闭起来嘛，就是要保护嘛，这个哪里是经过理性思责的呢？这是一种很原始的反应机制。好，那可是呢我们现在并没有面临这样的事情。好，现在不同，主要什么不同？欲望的高涨啊，就是越来越多想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啊，越来越多东西你害怕失去啊，心力的软弱啊，还有我讲了，从这个电子媒体的出现呢，小孩子被教成什么情绪反应非常快速，我一再强调，现在小孩子的早熟是情欲的早熟，不是智慧的成熟，是智慧的完全不熟啊，不叫早熟啊，他好像背得很多东西，反应很快，这叫聪明吗？不是啊，是智慧都不太熟啊。好，但是我们还特别搞一些小大人在那上面，是不是？好像以为这样就很不错，教育很成功啊。 完全错误啊。其实真的叫做大器，大器是晚成，他要一步一步的成熟的，不是揠苗助长，不是说小孩子就把他丢了水里去游泳啊。现在不是搞这样子，那么小的小孩子在那边学乐器什么的，学了干嘛呀？我在美国做过一个调查啊，我问小孩子说，你现在有100万美金，你想要什么？有一个小孩子讲很感人的话，他说我想买一个快乐的童年。他是下了课就被接到才艺班，我们中国父母都是这样子的，个个要去拉小提琴、弹钢琴、学跆拳道啊什么的。好，这样学钢琴的小孩、学小提琴的小孩不会变坏吗？我在那个叫 Arcadia， 那是百万豪宅的地方，父母亲都是非常勤奋用功的。我住在那边呢，那只有我一个人住啊，一家人都没有办法享受啊，都是早出晚归啊。那百万豪宅跟宫殿一样的，这一些小孩子念到 Arcadia High， 就是 Arcadia 的这个高中，不是毒就是酒，再不然就是黑道，就是 gang， 就是帮派，个个都会拉小提琴啊，个个都会啊，都是小从小还是人家请把这个，因为很多这个中国大陆移民呢，还请老师到家里来教的，因为我们呢根本揠苗助长，根本没有给小孩子需要的东西，只给他这些才艺啊，好，我生怕他的输在起跑线上，就是补习，真的很可怜，很可怜。因为我们的第一代移民的不安全感，什么是他的安全感？车子、房子、存款是他安全感。小孩子呢，就一定要搬到好学区，念好学校，考好成绩，那是他的安全感。真的好可怜呐、啊！第一代移民跟第二代移民非常可怜。好，所以呢，所以在美国经常看到，因为他枪械又不管制啊，十几岁的小孩子在小小的逆境压力下，什么带着枪去学校，一下子杀掉10-40个人。结果这样的事情在那个 CNN 上面报道以后啊，马上就有人仿效啊，这个媒体啊，他有这种转移移情作用啊，就有催化作用，马上人家就跟着学。好像很酷啊，因为你看现在糟糕不糟糕，连那些电动玩具都是这种暴力血腥的嘛，是不是？他都以为 game over 还可以再来一次，人生哪能再来一次呢？问题很多很多，可以爆发严重的暴力行为。我上次去参加那个生命教育研讨会，国中老师说现在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是不能让小朋友带美工刀，为什么？自残。先是自残，后来变成一种同侪的压力，大家要选边站，因为他也割，你也割，你不割你就不是他那一帮的，严重到这个地步哎。好，或者伤害他人，飙车族啊，为了一点点小事，是不是？加上可以取得的、轻易取得的枪支，那还了得？以前打架还要先谈判，现在就看谁有枪，不得了哈。所以呢，我们无法去改变所有的媒体，改变所有的教育制度，我们怎么办？好，战跟逃都是不适当的反应，不管你是防卫也好，压抑也好，逃避也好，你是爱比亚加野羊也好，都不是。这些反应呢，让人长期处于更糟糕的压力哈，焦虑、烦恼、沮丧或者愤怒、冷漠的情绪中，而无法有效因应中，我们生命中现在，尤其现在啊，太快速啊，随时都有变化呀、啊，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了、啊。你有时候虽然打发了眼前呢，你没有办法避免长期的失败。我在这边呢，就要讲一件事，我的学生们呢也会怪我说我变得很快哈，我现在又变哈，我要讲一下，因为我昨天。出去很长的时间，就是要去看这个闭关的地方，也不得我不变。这老法师要把一个小山丘铲平了才盖， 他要用那个土去填另外的地方，所以他把那个要铲平了，然后再重新规划，还重新画图，所以我可能闭关要等到十月份才有可能，那个官房才可能出现，我也没能力再去挑选了，因为老法师相当热情啊。昨天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他也对现在的佛教忧心忡忡啊。那么这个一遍呢，再加上我这个课我也有压力，如果这样赶我也有压力，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把我回美国的时间往后延一延，我们尽量把有些课啊能够告一段落，但是我还得跟美国那边接洽，不晓得他那边的课安排了没有。好，所以我们呢就是这样打发了眼前呢，长期还是要变，外面变我也只好跟着变，所以呢如果不做事呢就好一点，哎，我是只管用功呢就好一点，想要做点事情你就受到这么多的因缘呢，任何一个因缘一变化你就得跟着变，很无可奈何哈。我在这边是请求原谅啊，我可能因为昨天去竹科这个管理局我们谈的也算愉快，但是我们就讲说到底什么时候来办这场演讲呢，而他的要求跟我们要求又不太一样。好，我的要求当然是我自私啊，我是希望这些管理人员啊，就是这个 personnel 哈、啊，人事人员啊，或者他们有辅导的这些种子队来上课就好了。他说这样不行，他说他要很广泛的让这些 R&D 哈、啊、RD 哈、啊，就是 research and design 就是这些 engineer 都来参加。那我就说我这样不好讲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背景不同啊，到时候我讲起来可能不好讲，而且他是希望这样办完了以后呢就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大企业就会再邀请我再去讲，所以这里头给我很大的压力，因为在早先我是想说就是这样讲一场，然后再到宽谦法师那边啊详细的讲一次也就好了，但是的确袁隆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讲了，他说师父你讲一场演讲容易，这个后续问题怎么办，后续问题啊。那我昨天又扇门大开啊，又接了新的个案啊，这又是压力了、啊、因为这个个案不好处理啊，不好处理，因为是警察啊，他在那个第一线上又不在我身边，在很遥远，那个真的不晓得怎么处理啊。啊，昨天是暂时把它缓和下来，那我用了很多的心力，所以昨天特别特别累，这种事情好像真的是做不完，所以要请你们大家帮忙把这个课好好学、啊、因为现在每三个人就有一个压力严重的，你就可以帮忙。好，我把这一段再讲一下，压力啊不是说有好的压力坏的压力，压力的它一个正面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一个 alarm 告诉你有事情不对了，它是一个示警功能，压力是要提醒你停下来。好，常常压力是透过我们的身体情绪警告我们嘛，有的时候是身体啊要盼望你呵护的警讯，甚至于有些时候希望你生命重新定位一下，你在做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我在说我自己哈 ，Mission Impossible， 有使命感，但是要做可以完成的使命才可以。好，那这种警讯所衍生的，让你什么戒慎恐惧，就好像一只羚羊啊，就是它一群羊在那边，就有一个特别负责什么。别的羊在那边吃草喝水，或者羊或者鹿啊，就有一只特别就要看看那个什么有没有食肉动物要来嘛，那他呢一瞄到说有一个施暴要跑过来的时候，他先是什么，因为那些食肉类动物只是爆发力很强嘛，他就要开始什么提高警觉，这是什么，这是要提防步步逼近的这种危机。好，那么这种啊哺乳类的或会躲食这个觅食的恐龙啊一样，要我们停下来啊。所以呢我用的方法哈，我们很多同学去静坐，当你感觉你的习不对的时候， 调身调息调心，心是非常细致的，你不一定马上抓得到，身很粗糙，但当你的息是什么色滑粗短，要么就是身体有问题，你可能刚跑完步是不是这样，那你在很情绪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很嗨的时候也是这样，很愤怒的时候也是这样，压力很大的时候你的息也很短，你只要察觉你的息不对怎么办，就停下来啊，停下来干什么，调息啊，是不是，调身调息调心，等到心有力量了再去看到底是什么危机，你不要急着马上反应跟处理，这叫做处变不惊，也是靠定力啊，也是靠定力啊。好，所以你要留神步步逼近的危机，你要探索自己的身心，我一再已经给你们讲了好多次，我们现在正要交年，你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很真诚的面对自己一下呀，我是谁呀，我怎么成为今天的我呀，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你要重新的定位，重新的规划一下。好，随着你的佛法方面智慧的成长，随着你对于现实世间的苦跟集的领会啊，你要重新定位一下呀，不要再糊里糊涂过下去哈。所以呢，危机也好，情绪也好，压力也好，带来的痛苦，我们在不习惯的时候啊，正是成长的时候啊，这是我们个人成长的良机，甚至于因为这样可能救了你一命啊，不止你这一生的一命啊，救了你的法身慧命啊。好，那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哈。